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首次军售日本长程巡弋导弹，增强匿中战机的拒外能力。五个大楼将部署数千架无人机，抗衡中共军队的数量优势。美军侦察无人机靠近克里米亚，俄罗斯命令战机升空拦截。欧盟提出2030年之前应准备好接纳东欧与巴尔干新成员。参议院将召开人工智能论坛，重要科技领袖全部到齐。川普推翻大选案，被联邦法官定在共和党超级星期二的前一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放送协会礼拜二指出，拜登政府礼拜一已经同意军售日本搭载在战机上的长程巡航导弹等总额超过$10亿的武器。这个是美方首次军售日本这一款长程巡航导弹。根据日方先前所提出的需求，日方希望最多能够采购50枚。据悉，华府批准的这项对日军售是射程超过900公里的联合空对地拒外导弹增程型，并且已通知国会。这款长程巡弋导弹除了能够搭载在 F-35 的中战机外，也可以在修改后搭载在 F-15 战机上。拜登政府表示，这一军售主要是借由增进主要同盟国的安全，将可支持美国在外交及安全保障方面的目标，并且透过提供拒外能力，提升日本应对现存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据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礼拜一表示，五个大楼正计划在未来两年内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机，以抗衡中共军队在人员和军事装备上的数量优势。希克斯当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军事科技会议上表示，中共当局的主要优势是大规模军力、更多的船舰、更多的导弹和更多的人员。他讲到，我们会用自身的大量军力来抗衡中共军队的军力，但我方军力将更难以规划应对，更难打击，更难击败。希克斯提到，国防部的目标是在未来18至24个月内，在多个区域部署数千个可消耗的独立系统。目前美国政府认为，中共已经是美方面临的必然挑战，而且华府正在寻求以吓阻手段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台海问题上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据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当日侦察到两架美军无人机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区域附近，随即紧急下令出动两架战斗喷射机升空进行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表示，在发现一架飞机往俄罗斯边界方向飞行后，莫斯科出动了两架喷射机以作应对。俄方指出，这两架美国无人机分别是死神无人飞机和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他们在克里米亚半岛地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并表示当俄罗斯飞机抵达后，这两架美军无人机随后改变了飞行方向，离开进行空中侦察行动的地区。近几个月来，涉及俄罗斯飞机和美国无人机的事件有增无减。在此之前，俄罗斯刚刚出动一架战斗机，以拦截美军空军侦察无人机在黑海边界的行动。 据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礼拜一表示，欧盟应该在2030年之前准备好接纳东欧与巴尔干地区的新成员。据法新社报道指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开始将注意力放在需要凝聚新的政治动能，来支持多个欧盟会员候选国的入欧雄心。但因乌克兰战火洗礼，摩尔多瓦的亲西方政府正在忙着改革，欧盟一直不愿意提供确切的入欧时间表。米歇尔礼拜一在斯洛维尼亚的布莱德战略论坛发表谈话时说，为了令人觉得可信，我们必须讨论时间点和准备工作，并为彼此设定一个明确目标，呼吁双方都应该在2030年之前做好扩大的准备。对此，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当日对米歇尔的言论表示欢迎，强调需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实现真正的进步。据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一宣布，国会将在9月13号召开一场科技论坛，希望能够为人工智能政策奠定新基础。相关的重量级科技业者几乎将全部到齐。据舒默办公室表示，这场论坛计划会有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和 Alphabet 执行长皮查伊等科技业领袖参加。此外，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和微软执行长纳德拉亦将出席这场闭幕论坛，并由共和和民主两党议员共同与会。舒默表示，我们现在需要汇集最优秀人才、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开发者、科学家、社群领袖、国家安全专家、工人和倡议者，所有人齐聚一堂，在几个月内完成这个需要多年投入的工作。礼拜一，联邦法官坐堪将前总统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一案的审理日期定为明年的3月4号，这个是川普面临的四项刑事起诉之一，刚好是开审第二日，就是共和党初选的重头戏。超级星期二，从缅因州到加州等各州将在当日举行初选，这个亦使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提名之战更趋紧张。民调显示，川普目前的支持率仍然遥遥领先对手，而坐堪敲定的审理日期意味着川普在角逐共和党提名战期间，可能必须为至少3宗独立的刑事案件接受审判。目前第4宗刑事案件的审理日期尚未敲定，川普的律师曾经敦促法官将审理日期定在2026年的4月，但坐堪表示他们不需要这么长的准备时间，引发一些共和党人批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韩等多国谴责北韩日前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中共以核废水为由煽动反日，日本抗议或向世贸申诉，纽约州市批评解决移民危机不力，联邦政府反驳，美网公开赛场地周边比赛期间禁用无人机，美国能源部对吊线实施新限制，议员反对，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侵权诉讼 3M 以失案55亿和解。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上个礼拜四清晨从平安北道一带向南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一度引发日本高度关注，并对冲绳发布避难指示，后续北韩才承认第三级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发射失败。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28号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会中美国、日本和南韩对此强烈谴责外，包括德国、新西兰代表亦都谴责北韩的发射行为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并敦促北韩不要再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 針對他國譴責，北韓就聲稱他的發射行為是正當的自衛性措施。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稱美國將朝鮮半島附近海域變成最不穩定的水域，導致該水域成為世界最大的軍事裝備集結與核戰爭高危區，他還威脅要先發制人。中共官方以日本排放含氚廢水為由煽動反日情緒，在中國的日本企業、學校、大使館等處遭受電話騷擾，甚至石頭攻擊。對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8日表示，日本政府已透過外交渠道與中國交涉，要求中共政府確保中國日僑与外管人员的安全。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冈野正敬28日还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表达抗议。此外，日本可能向世贸提出申诉，以寻求撤销中国对日本所有水产品实施的入口禁令。相对于日本，尽管南韩民众对日本含氚废水排放入大海有所反弹，南韩总统尹锡悦28日午餐就带头食海鲜，试图安抚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疑虑。南韩政府强调，日本相关计划在科学上、技术上都没有问题。聯邦政府8月28日反駁了在幫助紐約解決移民危機方面做得不夠的批評，指稱是紐約州和市府自身的問題先造成了移民危機惡化。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當日分別向紐約州州長霍楚和市長亞當斯發函，回應霍楚上個禮拜批評移民危機是由聯邦政府所造成，必須由聯邦政府負責解決的講法。馬約卡斯在信中指出，國土安全部從8月7日對紐約市的無證移民收容設施進行為期一個禮拜考察，發現存在結構性和運營問題。州長發言人斯莫爾回應說，聯邦政府提供的很多地方都遠離無證移民所在的紐約市。此外，州長霍楚一再表示，只有聯邦政府加速核發工作許可給無證移民，這場危機才會緩解。市府發言人就表示，紐約市請求聯邦加強援助仍然未獲回應，市府呼籲聯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以便迅速分配聯邦資金給紐約市。美國網球公開賽8月28日正式開打，紐約市警局警告，對於無人機採取零容忍政策，任何未經許可菲林皇后區法拉盛草原、可洛拿公園網球中心周圍上空的無人機將立即受到取締。紐約市警局情報和反恐副局長韋納禮拜一舉行今年美網比賽安全措施簡報會，他表示，儘管紐約市上個月放寬了對全市5區無人機飛行的限制，但是對於未經許可菲林網球中心周圍上空的無人機仍將採取零容忍政策，任何違反規定的人都將面臨設備被沒收、被捕或上庭的下場。他並表示，市警局已經部署了反無人機警力，能夠通過干擾無人機的通訊信號來引導無人機飛往他處迫降或墜毀。今年美網比賽從8月28日開始，直到9月10日進行男子決賽後結束。美國能源部6月提出新規定，對吊線實施能效標準，此前還對煤氣爐和變攜式燃氣發動機等其他家用電器提出過類似的限制。眾議院小企業委員會的共和黨人8月24日致信給能源部部長詹妮佛·格蘭霍爾姆中，對該提案提出批評。該委員會要求能源部就這一問題提供更多信息，包括該機構是否認為某些小型製造商會因擬定的規則而倒閉，以及該機構是否預計某些製造商會為遵守規則而放棄一些產品線。該委員會要求能源部在8月30日前作出答覆。吊線法規是拜登政府推動他們氣候政策的一部分，2021年1月20日 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能源部制定家电标准节能计划。拜登政府已经实施了白炽灯泡禁令，已经在8月1号生效。明尼苏达矿业及机器制造公司，简称 3M 公司，即将与退伍军人达成约55亿美元以失和解协议，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侵权诉讼，索赔人数超过30万人。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说， 3M 律师即将达成和解，解决数十万退伍军人提出的索偿。这些索赔是针对该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的耳塞未能保护他们免受听力损失。据知情人士透露，根据正在讨论的条款， 3M 将支付约55亿美元，他们表示谈判仍在继续，最终金额尚未确定。知情人士称， 3M 董事会尚未就解决此案的提案进行投票。 3M 最近麻烦不断，8月25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表示， 3M 已经同意支付超过650万美元作为和解条件。 SEC 指控 3M 的起因是他在中国的子公司违反反海外腐败法，向中共官员行贿。
礼拜一下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三分校发生枪击案，一名华裔学生在实验室枪杀了他的指导教授。大约下午1点左右，案发的实验室 Coding Lab 入面传出枪声，学校立即联系警方，并向校园周围的社区发出警报。有社交媒体影片显示，很多学生为避开枪手而跳窗。警察赶到现场时发现一名教师中枪倒地死亡。下午4点左右，警方宣布疑犯已被抓获，但案件中使用的枪尚未找到。据报道，疑犯齐泰雷今年34岁，曾就读于武汉大学，之后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攻读材料和工程学硕士，2022年进入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物理系攻读博士，在死者严之杰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学习和工作。今日北卡罗来纳州希尔斯伯勒县警方正式指控齐泰雷犯有一级谋杀罪，以及在校园内非法持有武器。当局表示，他们将与齐泰雷进行面谈，以了解他的杀人动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热带风暴伊达尼亚已经在今日早上增强为飓风，预计礼拜三在佛罗里达州的大湾地区登陆前，将迅速增强为极其危险的大型飓风。预计伊达尼亚的路径将影响到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包括坦帕和奥兰多等城市。据天气预报，伊达尼亚穿越佛罗里达州后，礼拜四可能会靠近卡罗来纳海岸线。坦帕国际机场宣布，将从今日开始暂停所有商业营运。圣彼得克里尔沃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亦在今日下午关闭。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ware 显示，西南航空的航班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共有144个航班被取消。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亦受到影响，总共有近200个航班取消。拜登总统礼拜一宣布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佛罗里达州超过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随时待命，以帮助应对风暴。礼拜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北京先后会晤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中共总理李强。雷蒙多谈到美国将国家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但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路透社报道，礼拜二早前，雷蒙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晤中对何立峰表示，虽然我们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永远不会妥协，但我想明确的是，我们永远不会寻求与中国经济脱欧或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雷蒙多将推动旅游业复苏作为一次访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会晤荷立峰之前，雷蒙多与中共文化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见面，双方同意2024年上半年举办第14次中美旅游领袖峰会。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雷蒙多计划星期三参观上海迪士尼乐园，这个是一家美中合资企业。星期一，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出庭作证，试图将他在佐治亚州2020年选举案中受到的指控转到联邦法院审理。梅多斯8月15日向佐治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一份文件，称他有权提出联邦豁免辩护，因为佐治亚州对他的指控源于他作为时任川普总统的白宫幕僚长的行为。礼拜一作证时，梅多斯坚持这个论点，但检察官威尼斯的办公室引述哈奇法称，联邦法律禁止行政部门的雇员在工作过程中参与政治活动，该法律亦禁止联邦雇员利用他们的职权或影响力干扰或影响选举结果。梅多斯反驳说，他认为联邦政府的目的是确保美国的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听证会结束时，美国地区法官琼斯没有当庭作出裁决，但他表示了解该案的传讯日期定在9月6日，他将尽快作出裁决。星期二，日本政府表示，针对中共政府以福岛核废水排海为由全面对日本水产品实施的入口禁令，日方有可能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以促使中方撤销这一禁令。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向记者表示，日本将采取各种途径的必要措施，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佐苗亦都表示，如果日本通过外交渠道表达的抗议没有效果，这样向世卫组织提出诉讼就成为一个选项。由上个礼拜福岛核废水开始排放以来，日本企业和公共设施持续接到来自中国的大量电话骚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一要求中共停止对日本驻华使领馆和学校进行的骚扰和投掷石头行为。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江野正敬召见了中共大使吴江浩，要求中国人民冷静负责任地行事。星期一，美国联邦政府反驳了在帮助纽约解决移民危机方面做得不够的批评，指称是纽约州同市府自身的问题造成了移民危机恶化。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当日分别向纽约州州长霍楚同市长亚当斯发函，信中指出，国土安全部从8月7号起对纽约市的非法移民收容设施进行为期一个礼拜的考察，发现存在结构性和运营问题。信中举例说，联邦政府提供了肯尼迪国际机场一座几乎的场地给纽约市作为收容移民之用，另外还提供全州其他11座几乎的场地，但是纽约市未能利用。马约卡斯说，联邦政府将改善移民收容设施运营的建议提供给州市府官员参考，希望纽约市能够采取更多措施。这些建议包括从一开始收容移民时就加强数据收集，以及就如何申请工作许可证与移民进行更好的沟通。日前，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即将任命资深外交官马克·兰伯特为最高对华政策官员。消息人士称，兰伯特可能会被任命为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以填补华志强6月份留低的职位。华志强还曾经担任中国协调办公室的负责人，该部门在去年年底成立，旨在整合跨地区跨议题的对华政策。兰伯特是否担任中国协调办公室主管一职仍在讨论中。兰伯特经验丰富，曾经两次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职，此前曾经担任副助理国务卿，重点负责日本、北韩和蒙古 事务，以及与澳洲、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屿的关系。路透社说，兰伯特的任命不太可能改变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拜登政府将美中关系定为一种激烈的竞争，同时试图增加与北京的接触，来稳定双方关系。礼拜一，中国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所有恒大地产全族公司债券将继续停牌。公告显示，经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所有恒大地产全族公司债券由2022年3月21号开始起停牌，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所有恒大地产全族公司债券将继续停牌，具体复牌时间以公司公告为准。按香港交易所规定，如果一家公司停牌18个月，将面临除牌风险。礼拜一，中国恒大在停牌17个月后，在香港交易所恢复交易。港股开盘后无奈，股价一度下跌 86.7%， 最后以下跌78.79% 收盘。中国恒大赶在最后关头前宣布复牌，解除了退市除牌的风险。礼拜一的福布斯实时榜显示，恒大主席许家印最新身家为81亿美元，全球排行263，被巅峰时缩水超过80%。礼拜一，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问题，导致数千名航空乘客遇到长时间的延误和航班取消，这种连锁反应可能会持续多日。英国国家航空交通服务控股公司在礼拜一中午确认了该故障，随后在下午3点多宣布修复了该问题，但是由于空中管制限制飞机降落数量，很多乘客被困在海外和英国境内。当日多个英国机场和包括英国航空、维珍航空和图翼航空在内的航空公司都受到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打击。英国航空公司建议乘坐短途航班旅行的乘客在出门之前检查一下所乘坐的航班是否仍在运行。有航空分析师告诉英国 BBC 知，技术故障造成的中断可能持续到这个礼拜稍后。英国运输大臣哈珀就建议乘客阅读英国民航局的指南，以了解自己在航班延误或取消时的权利。脸书母公司 Meta 今日宣布，他们已经清除了数以千计的脸书垃圾账号，这些账号来自中国，目的是散播影响力，以隐蔽方式吹捧中共并批评西方，这种行动被称为垃圾伪装。据 Meta 一份有关网络威胁的报告说，垃圾伪装行动活跃于50多个平台和论坛，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YouTube 和 X。Meta 评估认为，这个是他们在今日所知的世界上最大型和最多产的秘密影响力行动，并且和中国执法部门有关系的个人联系在一起。Meta 共废除了7700多个脸书账号以及15个 Instagram 账号，并表示这个是他们所采取的最大规模的移除行动。 Meta 的报告说，这一系列影响力行动的典型做法是张贴赞扬中国及其新疆地区的内容，以及批评美国和西方外交政策的内容。该行动源自中国，它针对目标包括台湾、美国、澳洲、英国、日本和全球中文受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有学者指，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经达到某种临界点，认为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请你报道。
美国之音8月28号刊登旅美中国政治学者邓郁文的文章，指出社会情绪可以视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他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的极其失望和不满。文章说，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达到某种的临界点， 民眾的信心已經崩潰，對現政權的不滿就好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大眾從低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的前途，亦看不到國家的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個就是多數中國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膽面對的現實。對官員而言，這個現實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覆的壓力。對企業家而言，這個現實是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和破產的威脅。對知識分子而言，這個現實是苦在不能夠講話。大家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想改變命運的，一是就移民，一是就偷渡。中共病毒疫情解封後，大批民眾通過走線，意思即是偷渡進入美國，創改革以來最高。不想改變命運的就被迫或自覺地內卷或躺平。文章認為，時下中國出現的狀況類似於文革的末期或者六四後的幾年，那時大家對政治極度不滿，對現狀極度沮喪，想改變現實卻又自覺沒有能力，苦悶彷徨，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前景，講中國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夕是恰當的。文章同時指出，絕望亦孕育著希望，不滿亦孕育著反抗。如果這一種民情持續若干年，越過大家所能承受的心理臨界點，到時因某種小事，好可能觸發系統性社會危機，導致社會情緒的大爆發，變革亦就不期而至。文章表示，在官方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社會變革不會很快到來。一個是因為社會財富的積累機制雖然中斷，但財富存量還在。第二是因為中共政府亦在嘗試調整和改變，呼應和照顧大家的社會情緒。第三是由於當局多年來的物質鼓勵和價值觀的虛無化，社會的主體已經被改造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願意亦不敢公開地出來反對當局。資深媒體人顏純歐日前在念書撰文分析，政權的穩定取決於官民兩方面變數的對比，國力強，民間反抗勢力必較弱，因為政府有餘力用錢擺平民怨，反過來國力弱，處處捉襟見肘，力不從心，民間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民怨四起，就會醞釀社會危機。國力強反抗力弱，國力弱反抗力強，期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是一個質量變為質變的過程。開始的階段，中共武警公安足以鎮壓民間反抗，但隨著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政府日益陷入被動，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對山高皇帝遠的基層就慢慢失去了控制能力。顏純歐仲指出，六四時38軍軍長張成先甘冒軍事法庭審判的風險，亦敢於公然抗命拒絕開槍，可見軍隊中亦不乏有良知的將領。軍隊是這樣，公安武警出身基層，對社會危機感同身受，一旦政府出不了糧，還有人會同中共同心同德嗎？國力和民怨互為變數，演化形成一個合力，就是推動中共崩潰的巨大動能。這個演化的過程需要時間，短則五年，長則十年，中間還要加上天災、戰爭等意外因素，因此誰都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時間。到某一臨界點，契機突然降臨，歷史的靴子亦會跌落嚟。
中共中紀委網站8月28號晚上通報，中共貴州省委原書記孫志剛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調查。貴州省委急忙表態，擁護中共中央的決定。請睇報導。
中紀委通報未交代具體案情， 孙志刚成为中共二十大后首名落马的省委书记，亦是继中共上海市人大常委主席董云甫之后，中共二十大后第二名被查的政省部级高官，而且是贵州继周建坤、李在镕后第三名被查高官。公开资料显示，现年69岁的孙志刚，河南荥阳人，早年在湖北工作，曾任武汉副市长、中共宜昌市委书记、湖北省委秘书长。2006年调任安徽常务副省长。2009年中共展开所谓医疗改革后，孙志刚兼任安徽省医改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该省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实施以省为单位的基本药物采购模式，被总结为所谓安徽经验。2010年至2013年，孙志刚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至2015年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正级部长。2015年10月，孙志刚担任贵州省长，并在第二年接替陈敏尔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2020年退居二线，转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今年3月卸任退休。贵州日报29号报道，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伦近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孙志刚被查消息。报道说，参与者一致表示坚决维护中共中央决定。鉴于中共当局正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医药系统展开反腐运动，宣称要翻查20年，而孙志刚曾经主管国家医疗改革长达5年，有分析认为孙志刚受查与医药反腐有关。今年以来，至少有180名医院院长、党委书记被查，比去年全年的88人翻了一倍。多间医药企业的董事长亦被带走。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文指出，习近平上台后先后在军队、政法、金融、纪检、医药领域展开反腐运动，下一波目标应该锁定在与组织和财经相关的领域。
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都有弹书，意思是仅限于乌克兰本土防卫。 CNN 8月27号报道，泽连斯基被乌克兰媒体问及是否到了进军俄罗斯本土的时候，泽连斯基表示这个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乌克兰会孤立无援。他表示盟友对乌克兰夺回失土的作战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请看报道。
CNN 星期日8月27号报道，泽连斯基被乌克兰媒体问到是否到了进军俄罗斯本土的时候了，泽连斯基表示这样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乌克兰会孤立无援。他表示盟友对乌克兰夺回土地的作战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泽连斯基表示，对克里米亚来说，政治解决可以减少牺牲和破坏，因此是更好的方案。如果我们到达了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我想可以通过政治方式迫使俄罗斯完成半岛的非军事化。至今为止，几乎一再表示了以军事手段夺回克里米亚半岛控制权的决心。目前乌克兰军队试图在南部的反攻中推进，以抵达与克里米亚接壤的黑海沿岸，这样就有可能重新控制该半岛。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星期一28号证实，乌军完全夺回了南部前线的村庄罗博季涅。罗博季涅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州，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托克马克东南。托克马克是铁公路枢纽，目前遭到俄军控制。乌克兰反攻的目标可能是继续向亚速海推进，以切断俄罗斯通向克里米亚的陆桥。一名带领军队进入罗博季涅的指挥官上星期同路透社讲，乌军相信他们已经突破南部最困难的俄军防线，现在将开始加快推进速度。 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柯瓦若夫星期二29号更表示，乌军向住罗博季涅附近的俄罗斯防线更深入推进。他同国营媒体讲，乌克兰部队在新达尼利夫卡到韦尔博韦方面无往不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扎波罗热州两个小村庄，相较于去年在南部赫尔松州和东部哈尔科夫州的乌克兰反攻攻势，乌军这一次直捣俄罗斯防线数公里深处的战壕和地雷区。分析人士表示，收复罗博季涅证明乌军向南推进之际有能力突破俄罗斯防线。此外，泽连斯基仲强调，不希望将战争转移到俄罗斯土地上，乌克兰的目标是解放自己的领土。不过 CNN 报道指出，吊诡的是，俄罗斯本土上个月底遭无人机袭击后，泽连斯基曾警告不可避免的战火正逐渐返回到俄罗斯本土，只是乌克兰经常拒绝承认这种越境袭击是他们所为。相较之下，乌方官员就曾承认派海上攻击无人艇袭击克里米亚半岛和周边黑海的俄军海上目标，还声称组建一个操作海上无人机的独立作战旅，发动更多类似的袭击。不过克里米亚半岛本应属于乌克兰领土，而且海上攻击无人艇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战争爆发后数个月内独立开发出来的武器，被称为海上宝贝 Sea Baby，并不属于西方军援的武器。而国家安全局这个月才首次透露这个讯息，并表示去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被袭击，俄海军登陆舰奥涅诺格斯基戈尔尼亚克号同一艘俄罗斯邮轮被袭击，都是这一款自杀无人艇的战果。此外，从联合国宪章来看，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攻击并非禁忌。德国媒体曾报道说，在第七条对危及和平、破坏和平和侵略行为采取的行动中，并未对一个国家的自我防卫权力作出限制，前提是联合国安理会未采取其他措施。目前安理会亦未宣布任何措施，亦即是说，自从俄罗斯侵略以来，乌克兰就有权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攻击。不过拜登政府曾表示，不乐见战争蔓延到俄罗斯境内，以及用美制的武器攻击俄国领土，并强调美方提供的装备是用来捍卫乌克兰领土。
印度外交部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告知将无法亲自出席即将在新德里举办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请睇报道。
印度外交部28号晚发布的新闻稿称，普京和莫迪通过电话转达他将无法出席 G20 峰会，改由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替出席。莫迪对普京的决定表示能够理解，并感谢俄罗斯支持印度在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所提的诸多倡议。新闻稿指出，两人亦检视了多项双边合作项目的进展，并就双方关切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议题交换观点，包括不久前在南非约翰尼斯堡进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国际刑事法庭今年3月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理由是他犯下强制迁移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的战争罪行。分析人士认为，普京若果去到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有可能为印度造成困扰。此外，俄罗斯目前亦深陷乌克兰战争，普京同样没有亲自出席在约翰尼斯堡举行的金砖峰会，而是以视讯方式参与。另一方面，俄国塔斯社引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言论报道，普京将在稍后决定以哪一种形式参加 G20 峰会。塔斯社提到，28号的通话中，普京和莫迪都表示有意愿执行大规模能源计划以及扩展国际运输等后勤基础设施。印度目前是 G20 轮值主席国，9月9号至10号将在新德里举办 G20 领袖峰会。 在确定普京不会出席之后，目前外界将开始将焦点放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G20 峰会。
英国外交发展大臣祁湛明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8月30号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都希望借助这次访问降低两国之间的紧张和争议，改善双边关系。陈体报道。
祁湛明将是五年多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他的北京之行亦是预期已久的一次访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9号在例行记者会证实了这个消息。祁湛明是自中共病毒疫情以来访问中国的英国最高级别官员，亦是近五年来首名访华的英国外相。访华期间，祁湛明将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举行会谈。据路透社29号报道，在抵达中国之前，祁湛明同记者讲，他将讨论气候变化、乌克兰战争以及英国和北京存在强烈分歧的领域，例如香港的自由和北京的对一些英国政客的制裁。祁湛明原本在上个月底出访中国，但由于时任中共外长秦刚长时间未有公开露面，英国决定押后行程，因此未能成行。英国每日电讯报早前报道形容，祁湛明今次访华对应着首相辛伟成自去年上台以来对北京所采取更广泛接触的取态。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国经济严重下滑，连首都北京的很多商店都正在关闭，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潮和外资撤离浪潮。有学者认为，和经济层面大萧条相比，中共还有一个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请睇报道。
中国经济有几差，首都北京的现状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曾经繁华的北京很多商店关闭了，其中包括来自法国的家乐福。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南韩区购物中心的商贩说，家乐福、元立，整个北京都这样了。商贩说，年初家乐福就关门了，不单止家乐福，很多商家都关门离开了购物中心。购物中心的一位负责出租的经纪人解释道，正常情况下，我们这里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而家这三座建筑的利用率只有70%。一位附近的贸易商说，尽管租金价格下降了一半以上，但仍有30%甚至40%的房屋空置。根据中共当局公布的7月份各项重要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崩塌，包括投资、外贸、地产、金融和消费所有环节的数据都崩溃，尤其是投资数据最能看出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因为投资是经济的核心支柱，如果投资一直高速萎缩，中国经济必然进入萧条。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今年1至7月的固定投资总额为28.59万亿，而去年同期是31.98万亿，萎缩了10.6%，仅次于2019年的萎缩13.2%。而民间投资1至7月份只有14.94万亿，比去年同期下降16.1%，亦就是说民间放弃投资选择躺平。外商投资就更惨了，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外商直接股权投资是286亿美元，而到了第二季度只剩下37亿美元，可以说是垂直落体，很快就要接近清零了。这些都讲明民间和外资都对未来中国经济失去了信心，国际社会亦意识到了中国巨大的经济问题。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描述是僵尸化、40年增长模式终结、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可以说 各方都感觉到中国经济大势已去，中共当局亦意识到了经济的颓势，试图托起股市、房市。8月27号晚，中共当局出台了对 A 股市场的四大政策性利好，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阶段性收紧新上市公司的融资节奏等。在过去，这个会是超级利好，单单是降低印花税这一项政策就可以使中国股市暴涨至少一周。但是现在四大利好齐出， A 股的上涨行情却只坚持了一分钟。资深评论人张天亮在他的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现在对中共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人民对中共政府已经不信任，亦没有信心了。过去当局一出利好消息，人民就觉得政府是强大的，对政府有信心，认为政府想做什么就能调动资源做什么。但是现在中共已经变成了纸老虎，不管是股市定是房市，再出利好消息亦不会涨起来。中共不但没有托起股市房市的能力，连蒙骗人的能力亦没有了。评论人士江峰亦在美国之音发文分析说，同经济层面大萧条相比，内部脱欧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而且这个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文章说，内部脱欧和外部脱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政治信任的丧失，这个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亦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它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文章总结说，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来，面临着一日比一日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这些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乌克兰安全局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空天军基地发动了一轮空袭行动，成功摧毁了五架战机、两部防空导弹发射车、同一部防空预警雷达。乌克兰军队亦表示，对克里米亚俄军黑海舰队基地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无人机袭击，摧毁了俄军弹药库等目标。请你报道。
这波袭击中，俄军 S300 防空导弹雷达甚至都没有发现乌军来袭的无人机，在雷达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据澳大利亚人报透露，澳大利亚向乌克兰提供的新概念纸板无人机，采用纸板和橡皮筋制成，可以用手或发射器发射，飞行距离达120公里，并且这款无人机成本比较低，单价$4,600。澳大利亚每个月向乌克兰提供100架纸板无人机，雷达的主要用途是侦查金属制造的飞机和导弹，但很难发现纸板无人机的踪迹。乌军利用纸板无人机隐身和超低空慢速飞行特征，对100公里外的俄罗斯库尔斯克空军基地进行了成功袭击，有4架苏-30战机、1架米-29战机、两部海萨 S-1 型防空导弹发射车和1台 S-300 导弹防空预警雷达遭命中。无人机袭击战术的优势是能够袭击比自身价值高出很多个目标，所以泽连斯基最近将无人机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在一场消耗战当中，对于乌克兰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乌克兰必须尽最大可能保存自己的实力，消耗对手的实力。乌军现在的目标就是突破俄军两大防线，同时尽可能在发动总攻击之前就将防线后方俄军重武器摧毁一半。如果乌军可以在11月以前摧毁俄军前两道防线，战役将会迎来转捩点。
日本福岛核废水24号排放后，南韩政府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在近海、远海的所有检测点的辐射量均达到安全标准。请睇报道。
根据韩联社报道，海洋水产部副部长朴成分29号在记者会表示，在川岛含氚废水排放入海后， 当局在近海5个海域和25个检测点，远海9个检测点实施海洋辐射量紧急检测。检验结果出炉，即开例行公布，直至今日止均符合安全标准。另外，针对生产流通环节的水产品检查、进口水产品检查、船舶压舱水检查、国民申请检查的结果，政府称其辐射量均处于适宜水平。朴成分指出，政府已将海洋核辐射定期检查点从92个增加到200个，明年将继续增至243个。非南韩海域定期检测点将由日本附近的8个增至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18个。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今年秋天访问中国，如果计划成行，这个将是普京自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详细报道。
按照俄国政府的讲法，普京将会出席10月份的中共一带一路论坛。彭博社周二报道指出，自国际法庭3月份发出逮捕令以来，普京主要留在俄国或前苏联国家，亦曾访问过伊朗。受到国际逮捕令的影响，普京缺席上周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自从上次中俄会面以来，俄国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在今年夏天较早时候，华格纳雇佣兵组织发动了短暂的兵变。在今年3月份，习近平曾经访问莫斯科，两国宣布拥有无上限的友谊。当时北京拒绝按照西方的提议呼吁俄国结束乌克兰战争。西方国家指出，北京当局不单止和俄国采取过于靠近的立场，纵火和俄国对欧美发起了舆论攻击。脸书的母公司 Meta 礼拜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指出，中共和俄国携手合作，对美国、北约以及华盛顿邮报等机构进行网络媒体领域的虚假宣传，包括美化中共人权纪录以及俄国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等。
28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透露了一项被称作复制者计划的战略。五角大楼将在未来两年内在多个领域部署几千套自主武器系统。请听报道。
美国除了研发尖端武器，包括高性能载弹轰炸机、新型攻击潜艇等，五角大楼亦一直对自主系统进行投资，包括自动驾驶船舶和无人机等。希克斯表示，这些自主系统比现在更便宜，可以比更少的人员置身战火之中，并大幅缩短更新、改良和交货的时间。他还表示，中国的核心优势是数量，比如更多的舰艇、更多的导弹、更多的人。当北京专注于建设庞大的军事力量时，美国将在思维、战略和机动上领先对手，借此击败对方。对无人机一直有专研关注的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对本台记者表示，美国的复制者计划战略基本上可以说是要帮助美国来应对中共过去善用小米加步枪这种人海战术。他相信美军应该会积极变革，甚至在模拟台海作战中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作用。吴建中说，我们知道近期各国对于军备、军费不断的提升，如何能够快速大规模部署这种小型自主的系统，然后透过这种低成本来强化常规的军事能力。无人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备的思考，所以如何能够部署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情报监视或者侦察的无人载具系统，我们看到台美的21世纪贸易倡议，或者是台美的军事论坛，甚至于即将要到的9月份的国防工业展，我相信无人载具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如果美台可以快速部署小型消耗性的这种无人载具的系统，可以快速部署低成本的战力，有效的因应中共的人海战术，甚至于透过不对称的作战理念获得不对称的关键战力，包括好像一些武装的无人机或者是反潜飞弹等等。吴建中还讲到，应用商用无人机在战场上进行侦察 瞄准和攻击变得非常关键。而由于无人载具的商机增长快速，一直受到各国的瞩目，台湾在这一块有非常良好的基础，所以一定不能够在这个领域缺席。吴建中还讲到，如果能够在接近战场边缘的地方生产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就可以令战地指挥官能够承受更高风险的操作，甚至做到扭转战场局势的可能。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